下面呢就是我们正道的时间呢，牧师去年安排我的，然后呢我其实呢一直也是在想啊，因为有好多话题呢，金涛弟兄也讲过呢一些话题呢，但是想呢在写的时候，其实昨天写的时候当初准备的好多材料没用上，我就想啊，这反正是每一次呢不像以前了，我相信神会带领，希望呢我所分享的呢能让大家得着。其实今天所分享的呢不一定呢就是适合每一个人，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或者感受的分享，我相信更是其实神借着我准备这个对我自己来说的，我是希望大家能从中呢能得到一些收获呢。那我们一起呢做下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真是我们何等蒙福被你所拣选，孩子到你的面前真是来真是能传扬你的信息，我求主真是你洁净孩子，洁净会场，希望孩子所讲的从你而出，不是从自己而出，也让真是这个孩子所讲的能够蒙你的喜悦。以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这个题目呢讲的是乘风破浪的人生呢，因为选的这个经文呢就是前一段主日学的呢，是马太福音的14:22-33呢，我给大家读一下呢，是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那主题经文就读到这儿。今年你看2020年，这也是奇怪，你看我们新年一过就发生好几个大事情，就大家也都知道，美国就击杀了伊朗革命卫队的最高指挥官，紧接着呢伊朗飞乌克兰的飞机呢就被导弹打下来，176个乘客呢在新年的希望中突然失去了生命。那关心中国发展呢，中国的 5G 呢也正在蓬勃的建设，而中国的高铁也越来越多，高楼也越来越多，而各国的技术进步呢也正是如火如荼，大数据、量子通讯、人工智能、核聚变的实用化，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伴随着新的产业的孕育和产生，其实一些传统行业逐渐要消亡。那对我们的挑战呢，在这个时代就是，今天你安稳的工作，明天可能就会失去。那今天你夸口你有一个好的身体，你可能会突然重病在身。在你身体强健的时候，我相信你现在铲雪没问题，可以举重若轻，但是你老了，但是你真是疾病缠身的时候，你可能真是举轻若重，铲雪对你来说可能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原先我们都是年轻人，都是真是几口之家，是一个小家，但是随着家庭的扩张呢，你的孩子长大了，父母变老了，需要你照顾，家庭由原来简单单纯的关系，你现在变得什么？变得复杂，难以驾驭和处理。以前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但是其实有一天你的收入下降了，当初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呢也成了问题。那其实婚姻的问题挑战更是这样，那当初你海誓山盟，在风暴和挑战面前，其实就跟如同被风吹走的碎片碎纸片一样荡然无存。那么所说这个世代是个变革的世代，也是个挑战的世代，你我在当中也不可能避免。那今天分享这个经文呢，让我们看到当时耶稣的门徒在加利利海遇到风浪，当彼得有充足的信心的时候，他可以迎着风浪在水面上行走，而当他疑惑小信的时候，他就会惧怕，就会被风浪所淹没落水。那我们如何把这些经文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个人一些经验的分享，就是可能也不一定全面，只是认为呢从三个方面我们开始呢，看能不能得着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信 站立得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四节说，因为你凭信还站立得稳。丽萍的妈妈前一段时间也是感谢神抽签抽上移民，很快也办来了，去年大概是六月份来了呢，跟我们住一段时间，开始非常高兴，家里有时候还找唱歌还那呢，丽萍也总是带着去参加一些老人的那个 program， 有一些这儿的老人的 program， 社区也有非常丰富的，总想让他呢去学什么呢，学一些新的东西呢，说呢你可以更好的适应这里的生活了。但是他的妈妈这么多年，他养成了一个什么观念呢，他经常说是麻烦不找你，不要自找麻烦，他遇到事情呢是往后退，他总是说这样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们带他去一位朋友家呢，朋友的妈妈八十多岁，比我的岳母的年长一些。那个妈妈呢是每天做饭运动，而且喜欢作画。凡事呢说不会的时候呢，他会用电脑上 Google 去查一些资料，态度非常积极。丽萍呢就非常羡慕了，让我们跟这个老人家认识呢，而且也想让他的妈妈呢也这样。结果呢，两个人发生了很多的争执和矛盾，其实还有眼泪。那其实呢，最后妈妈就我领回去了，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回去了。你看呢，其实就这样一个家里面这样的关系处理，其实在我们人面对各样处理的时候呢，你面对各样挑战，人和人的态度不同，其实带来的结果也不同。那丽萍的妈妈呢，她基本是蜗居在家，而朋友的妈妈呢是积极的去面对生活。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呢？那在新的一年，我们常常祈求祝福。那祝福是让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吗？不经历吗？诧异。但还是同样，我们有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大家非常熟悉，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里面得安息，而不是说我们在主里就不用去担担的，我们一样需要劳苦，一样需要担担，只不过在主里会让我们担得起这些担，承受得起这些劳苦。当风暴来临，那我们就要去一样一样的担，一样一样的过，而不是被风暴吹得退后。其实信主之后呢，我一直向别人劝说两样事情，丽萍今天还跟我说，这两个事情不一定适合在这个会众面前讲，但是我想我说出来，如果有批评没有问题，下来之后我会接受。那哪两样事情呢？第一呢是传福音，还有一个事情呢，生养众多。其实只有这两样事情呢，才能让你真正经历神的信实和真实，因为这两件事情的成就离开神成不了的。第一个事情传福音，如果你传福音，你就会发现你会被人挑战，因为你的言行会被放在放大镜的下面，别人会常常看你所说的你的信仰真实不真实，而世人也常常会这样做，他们也这样想，尤其对那些不信的人，他看你做的和你说的品质一样，你常常说爱人如己，那你送人礼物的时候，他看你是把上好的还是次好的送给别人，当你宴宾客的时候，看你是把上好的还是次好的拿出来让别人享受，那让人明白其实你所传的这个爱的信仰都是真实的。那第二个事情呢，生养众多。那感谢神，那神赐给我们三个孩子，我常常跟人分享呢，圣经创世纪其实讲的就是两个三个事情很关键的表现。那神的应许包括三个方面，是哪三方面呢？土地、后裔和祝福。其实这三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土地哪里来生养后裔呢？没有后裔谁来承接祝福？你有好的工作，你守着空空的大房子，而没有后代，谁来承受？其实这样的话，你想一想，这是很真实的，放在这里。每一次面对新移民，这十多年来，每一次我们在小组当中还是刚来的时候，新移民，我都说人生要走好几个关键的步骤。 第一要认识主耶稣，之后就是要生养众多。很多人开始的时候生活不稳定，不敢要孩子，他们就想努力工作，说是等生活稳定了，收入好了，安居乐业了，万事俱备了，就准备要孩子。可是到时候好多事情发生什么要不上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中的遗憾越来越重。请大家记住这句话，我希望你们在小组，如果你认同我的话，你可以说：工作常有，但孩子不常有。真的，丽萍说我这样说不一定对，但是我自己感受是这样。那我跟丽萍，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什么呢？有一个事情，丽萍经历了。那也是我们，其实高乐他问我们，为什么别的孩子有塞布灵，为什么他没有？说中国只需要一个孩子。那我们说，那你要吗？他说我想要。那时候丽萍吓得怀孕，我们很高兴呀。结果呢，是在到这个40天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他说很难受，然后我们急着去急诊，然后呢流产了。那流产之后，丽萍就还认认真真图书馆借了好多关于生育书。他发现一个生命的孕育，从有到经历每一个步骤到生下来，发现有各样的问题。各样的这个挑战，真是就是发现从孩子生出来，这是就说明一个孩子真是神。那从那个时候，那丽萍跟我们善意，只要我们能有，就要生。那但是大家都知道，那神给你这个应许，给你这个祝福，你承接，那不是说你什么也不做就行。那我们有辛苦的时候，那丽萍那个时候一边工作，一边上学，而且一边养孩子。那时候有妹妹的时候，因为她上学实在这个时间太紧了，我的父母来帮了第一年，我的岳母帮了第二年，我们很感动，真是在那个时候是相当于雪中送炭。那中午的时候呢，我会回家呢，因为丽萍那时上学，我中午再回家把孩子接到瓦岗口，然后呢在车里，丽萍趁着中午出来给孩子喂了奶。那晚上她几乎不睡觉呢，在准备学习。我其实以前在国内也是在父母身边从来不做饭，但那个时候他开始学习做饭，那真是做的觉得很困难，就是每天跟煎熬一样。但是到现在已经每天一年365天天天给孩子，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能胜任这份工作了，而且心里面甘心。那之后又有了甜甜，那时候我们怀孕了，跟国内的老人打电话，我年纪大了，帮不了你，你们靠自己吧。而最关键还有一句话呢，之后说你们不是信主吗？你们的主会帮助你们。那我们说也是啊，是。那我们就说是相信我们的主会帮助我们。可是真正你在生活当中，你在难处当中，你四只手要面对六样事情的时候，常常是无助的。坦白跟你说，常常是无助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儿子正好刚进高中，学习也开始紧张起来，妹妹是4岁多，年龄是1岁多。那丽萍呢又开始上班了，而且呢就休完一年产假，而且她那时候上班，她说对照顾孩子有益处，上夜班，她就开始那时候上了夜班。甜甜那时候小，她呢有个问题，就是经常会哭，她哭呢需要你抱她，你抱着她这一晚上坐在沙发上没有问题，只要一放下来她就哭，他就抱着哭在沙发上睡觉没有问题，可以克服。困难的是什么？因为小孩这个得病会传染，甜甜他一发烧，这妹妹同时两个一发烧，我就感觉有点招架不住，同时发烧感冒。儿子那时候功课呢他也需要辅导，往往有些时候呢是我已经入睡了，他忽然把我叫醒，他说他明天要考试，有一道题不会。那我呢就立刻爬起来，我说来我们一起看。那之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丽萍不上班的那个夜晚，我们两个人四目相对，我们互相会问，我们应该是按照神所在创世纪里所说的应许走的生养众多这个路，到底值得不值得？这个辛苦觉得别人也说，尤其我们国内的说你受二茬罪，因为你第一个已经养完了，紧接着现在又养第二个第三个，又值得不值得？我们也自己问，在那个时候难处当中，但是那个时候呢，牧师呢，他探访我们的时候，他给了一句话呢，他说的什么呢？他说：“神赐给的产业， 神一定会负责到底的。那我们就想，那我们就坚定相信这一句话，也真是感谢神。我们因为一直坚信这句话，一次次困难都安然度过。后来丽萍到现在常常对我说，开玩笑的说，你好好感谢神吧，你看我们一路走来虽然很辛苦，看看你现在孩子房子工作。这里我不是说夸耀我们自己，只是要告诉大家，坚信神的话语会让我们站立住，安然度过人生每一次，进入那丰盛的应许。这第二个要分享的方面呢，就是因信要胜过这个世界。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是约翰一书五章4-5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在去年年底的世界浙商上海论坛及上海市浙商商会这个年会上呢，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呢，浙商总会的会长马云他发表讲话说，他说大家认为可能我们商人就是因为有钱我们可以任性为所欲为。马云说完这句话，在场的人都发出一阵笑声。紧接着他又说了另一句话，其实商人都明白，真正的企业家，我们把钱当作资源，把别人对我们的信任看得最为珍贵。那这个世界上最难做的就是建立信任，最脆弱的也是信任。你做了很多事情才建立起一点点信任，但是你只要做了一点坏事，可能信任就会失去。那马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是因为当时在这些大会上，商人们普遍抱怨钱不好赚了，融资困难，大家都缺钱。那世上这些商人们和公司都还看重信誉，那明白生意跟信誉有关，没了信誉，顾客既不会买你的产品，也不会投资给你。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和教会呢，不更需要看重我们基督徒和教会的信誉吗？无论在学习罗马书或是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坚信拣选之说，我们这些被拣选的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都是圣洁的国度，都是属神的子民，都是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神拣选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并胜过这个世界。在面对这个世界风暴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信靠神的话语，能够在风浪中站立得稳，更要胜过这些风浪。去年我在之前我工作了16年的公司，关闭了地产开发业务，只保留这个物业出租部分，那我们就解雇了。这是我来加拿大之后第一份的工作，一做做了16年。而这家公司呢，是一家纯本地人的公司，就是基本是由英裔、法裔还有葡萄牙裔，我是那里唯一的中国人。那记得在我刚进那个公司不久，是2003年的时候，赵武的老板对我说，说半个街有一家中国人的教会，你可以去那里认识一些中国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教会。然后呢，我那时候我们是住在唐人街，然后呢就去了华人宣道会。那神用人很奇妙，这个老板呢其实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呢并不是一个敬虔的信徒。那刚开始的时候，他常常在公司这个内部的电邮里面，尤其这个是男性的这个这些同事的圈子里面，发一些黄色的笑话。而且呢，他有些时候会站在我面前兴高采烈地讲一些黄色的笑话。那我呢就常常沉默，我也不可置否，也不说什么。他讲了讲呢，也觉得没有意思，那就不再讲了。那紧接着就什么呢，他也把我剔除了那个他发黄色笑话的圈子，也就不在他那个 email 那个群里了。那知道这个做地产的知道，建筑地产公司的人们喜欢是两样事情，一个呢就是夏天打高尔夫球，还有呢冬天看冰球比赛。因为他们业务合同上的往来呢，常常会有人送免费的这些招待票。那每次老板拿着这些票呢， 他并不是给所有人，他是会认为你跟他关系近的，他会悄悄地把你叫到办公室，把门一关，说我这里有球票，去不去？然后呢说，而这个票还不是普通的，是包厢里面的。他说在那里大家可以什么呢，一边吃一边喝酒一边观看比赛，你高兴了还可以呐喊几声。那时候呢，因为孩子也小，家里实在是忙，而且呢因为教会也侍奉也忙，因为教会常常周末，我们那时候有这个 potluck 有团契，而且呢我那是负责这些组织这个童工，那时间往往就是冲突，那我常常拒绝这个老板的美意。那有一次老板他很生气，他把那个球票往他桌子上一摔，他说我从今以后再也不叫你去看比赛了。那果真以后这样的事情就没有我了。那他们每次看完之后，那第二天在办公室，老板和这几个看的人兴高采烈地分享，今天这个比赛多好，那个副的真好，那个酒真好，兴高采烈在那里分享。那我呢，那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家人在一起还有教会的事情重要。尤其再有一次是顶峰的时候，是什么呢，他们说好不容易弄到什么票呢，你知道渥太华在三年好像是 Beatle 的这个乐队，是那个幸存者，是那个 Paul McCartney， 他来了，在那个冰球中心搞这个演出，说去吧说去吧，结果那里那个那整个那一晚上的会场是什么，火焰的会场，喷着火打着炮，炮声隆隆，然后这些大部分人看的观众其实都是中年人，整个充满了会场，人们这些中年人是什么，尖叫着狂舞扭动。看完之后我回家跟李冰说，受不了这样的音乐，我心里面非常厌恶，而且我就说以后这样的场合我再也不能去，而且再也不要去。就说在这个场合当中，我也不是他要，就是说一些事情你坚持你才能真是越走越熟，不要怕。那我本以为呢，神把我放的这家公司会让我一直干到退休，但没想到之后呢居然会关门。那之后呢，我就这个也感谢神，跟保国还分享找这个新公司，其实我当时因为他有一些补助了，虽然不多了，一年一个星期，我整个回国看，因为以前都是看两周非常匆忙，这次我想好好就是看一下父母，跟父母交流一下，因为我有个心愿呢，我想就是说把他们所以前写的事情都记录下，我这次回去呢跟他们花时间，每次呢我用那个我的录音呢录音起来，我说你把你生命当中你难处说出来，我记下来，之后呢我纪念你，不是说去给你烧纸去纪念你，我纪念你把你当初所说过我的东西在这个地方知道，在这个地方知道，让后代知道，他们也很高兴。那我这次花时间回去我也挺高兴。那个结果呢，我就要已经买了票就要走之前，这个周末呢忽然我的一个同事，因为我们这个是关门，是同步关门，先是负责项目，先是设计的先都走了，紧接着是负责那个项目施工的，在最后售后的一个人呢，他呢是最后的，今年应该二月份。他那个一个早晨呢，忽然给我打了电话，周六的早晨，他说呢他睡不着觉，因为我工作还没有落实，他睡不着觉。他说是绕着地在那儿走，绕圈，他想他认识谁可以帮助我。我当时挺感动，我说这虽然是个同事，但是我相信这个神借着他要这样的给我这种工作。他呢就找到了一个呢，我们当初被我们公司很早前解雇的一个另一个，他有一个电话，他说我们这里关门要不要，哎呀这个你说要啊，结果的这个简历很多，然后那个就周日晚上他就给我回，让我周一呢赶紧去面试，因为他就是我回国之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签了，那就自己办。其实我跟那个宝哥说，我也其实就是跟你说也不想跟大家说太多，因为我想，因为这么多年神一直带领和供应，从来也没有担心缺乏。那之后呢，我上班了之后呢，有一次呢，就之前那个公司的老板他有些善后的事情需要处理呢，他跟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周末来一下，我说可以，我说周六可以，但是我周日不行。 那就呢，我就周六去，从早晨忙到中午，事情做完了，我要离开呢。他主动，就是发黄色叫好，主动跟我拥抱说，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但是 I like you， 他说我喜欢你，他说喜欢你16年的坚持。最后他给我一个贺卡，那贺卡他这么说呢，我说他说是 Many thanks for these years and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loyalt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pending a large part of your precious time here with us. You have worked very hard, you have been resilient, and you have contributed in large pressure, a great measure to company's success. 我说最后我也没想到他最后要把这两个送给我，但是我想就是其实就是你跟人坚持你原则的时候，坚持的越长，他其实他会尊重你，你不需要跟他争论，这是我的经验的。那这里呢，其实也不是说自我夸口，只是说神拣选你我，我们也选择要走怎样的路。那我们只有靠什么？靠信心坚持，我们才能胜过这个世界。那记得生命和我们刚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呢是几位弟兄呢一起去参加整个渥太华地区的一个弟兄聚会，讲的是关于 legacy 的话题。我们每个人其实呢都在书写自己的人生，那你我一样，那我们将来要留给我们的孩子留给什么样的 legacy？ 那提摩太后书3:1-4呢说呢，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钱爱财，自夸骄傲，放逐，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外主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那在末世的时候，其实这些的事情呢会越来越多呢，那基督徒所面临的风暴跟挑战也大多与这些有关。那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不能一边说我爱神，另一边说我爱钱。正如马太福音6:24，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他。我们要胜过单单是应许。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信呢，我们要得着宝贵应许呢。但以理书3:17-18呢，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饥祸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基督徒所面临的风暴和挑战更多源于我们的信仰。当你要与这个世界分别，要胜过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必然要被撒旦所掌权这个世界所敌对、所抵挡、所压迫。这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不敬拜尼布甲弥撒王所设立的金像而被控告投入到火窑当中，面对逼迫和危险坦然无惧地说，神必会将我从烈火中拯救出来。那这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坚信神的拯救，而彼得呢在海面上行走去赞耶稣，而被耶稣批评说，你这小信的人那为什么疑惑呢？那现在基督徒所处的时代更加悖逆弯曲，你是要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面对风暴和危险坚信神的拯救，还是像彼得一样小信落水呢？出埃及记5，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说神要带他的百姓去旷野到应许之地。埃及王说，我不认识耶和华，并让督工和官长把更重的苦工加在以色列人身上，叫他们劳碌。而这个时代基督徒在忍受世上的劳苦与这个世界分别的时候，盼望的应许之地时，那些抵挡神的世上的君王和统治者与当初的法老王是一样的，要在基督徒身上加上加倍的担子，希望我们在世界的重压之下低头。圣诞节前的时候呢，有一次呢我给儿子打电话呢，我问他的学习生活怎么样，忙不忙？他说很忙，他说书看也看不完，又多又难。 而且说最近呢，他们学校也给他每个同学发了一封信呢，说渥太华大学医学院三年级的一个学生呢刚刚自杀，说他们学生如果需要心理咨询可以尽快与学校联系。在那一刻呢，他说了这个时候呢，我就停顿了一下，我说你还好吧？他也停顿了一下，他说还行。我说我想这个时候该不该说大道理呢，因为我这个爱说大道理，就是我们家孩子周围都是知道我是缺点，我说还是要说，儿子，人往深处走困难会越来越大，我说我现在这份工作非常好，我说我996，我说每天有50多个电邮要处理，而且不是说回一句话，要不所有的答案所有都要给了，我说我想我靠神一定能够胜过，不是给你，我说你也一样，多向神祷告，我们要胜过，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努力。我说你还记得你上大学2年级的时候，我说半夜把我叫醒，他那个时候有一道有机化学中级有机化学的一道题目，虽然我学化学，但是那事都是30年前的事情了。我说行，我醒来我就把他的书拿过来，来我们一起看，一些公式我看的似乎我还知道，但是那生词我可都不认识，我也并不明白，但是我想我要看，我就坚持看了2个小时。其实那个时候心里也没有头绪，我那时候还没有头绪，但是到最后那个时候呢，忽然他说哦我明白了，我说你看最后还是你自己这根草，然后我说你现在走的路是神让你走到的路，我相信他一定会帮你走到的，神一定会让他对你的计划，他对你的应许在你身上。讲完了大道理，他也沉浸了，是好呀。其实我们每个人人生都有要过不去的，只是那个时候没来，你来的时候跟你想到的，你靠着神，你还是自己在那里退后的。我相信我们应该选择，因为神是让我们向前走，不是让我们退后。那我到了这个新公司，我和丽萍呢常常要跟他分享，我说神把我带到现在这一个新公司是让我要学习什么功课呢？丽萍她老说的一个事情呢，我也不知道是，我相信是针对我的。她说呀，一个人在面对难以忍耐的重压之下，还有平安喜乐，还能够待人如常，正如一个人在贫困潦倒的时候，他还能操守基本的。她说这样人的品格很难能。那也许呢，因为是父母的缘故，我父母现在80多岁，两个人天天。也许还有自己这个血气太重的缘故，信主之前我很容易生气，那信主之后呢，丽萍对我所抱怨的呢是我的脾气。前不久呢，这个工作太忙了，那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我听到丽萍在抱怨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听她抱怨一整天全是抱怨了，回家又是一个抱怨，这霎时间我那个脾气就跟这个火山一样爆了，这雷霆万钧那个出来的时候，一瓶平静在那里。多亏我现在明白，不论你信主多久，不论你嘴上讲得多好，你生命中的软弱还是很难去。这一句话说完了，你上班走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边，我想在他面前我是个失败者。那久久思索，我反问自己呢，我这样的是因为是这个工作的原因吗？这样不是，还是我自身的原因。那我在问神，那我在过去在16年，我自觉在这个16年，在这样一个公司的环境里面，这个苛刻的环境，自觉已经进步了好多，那神为什么现在又把我带到另一个新的这样的环境？为什么？那我想，是不是正如刚才读那段经文《出埃及记》里面呢？是不是正如 在埃及地那些等待救赎的以色列人一样。那个时候他要去，但是神呢，就是这些法老呢，就给他身上要加上更加倍的苦工。我反复思索，我呀，是不是应当换家公司，骑驴找驴？这个还是要坚持在这里坚持呢？那神到底是要让我学什么样的功课？那我这两个多月了，我发现这个公司的特点是什么？项目很多，人不多。老板过去是做高科技的，那他呢是挣了第一桶金呢，他就做这个房地产了。他是用管理电脑公司的方式来管理电子公司，没有章法。结果每个人都是搞得重压之下，尤其是项目负责和这个工地的这两个人呢，是两个葡萄牙人，他们是上下级的关系，以前都是我的那个，以前都在以前那家公司工作，我是熟人。而且我其实也非常尊重他们，我跟你们说，我说你不要小瞧这里来的俄国人。当初你知道那个 Metro 这个 Grocery 之前呢是六部吧，当初一个人开的是个俄国人。大家要知道，在三几年二几年来的俄国人，那不是一般的，都是什么，都是贵族，都是十月革命被破坏的俄国的贵族。就是你要知道那些俄国人的话，其实你到他们家里会看他们那些银器，他们那些布置是贵族的风格。就说那这个人呢，他跟着他的太太呢是一个俄国的，他说话做事呢都非常的绅士有礼貌，这是一直给我的一个印象。我到了这里又碰到他们呢，我一直还是以前的这些想法，结果我发现呢，他们经常因为工作的人每天下午四点现场的人过来到这里呢项目，结果呢一到办公室讨论的时候呢，就因为一点小事情呢，两个人最后争执。我争执以为是争执，后来发生到什么，两个人破口大骂，一边说会破口大骂，那是破口大骂，两个人的脸色不是很是猪肝颜色。知道这个负责这个项目的呢，他62岁，那现场负责那个将近70岁。不过这个我也是挺佩服，70岁了还在那里努力的工作，确实。那这两个人争执，那我旁边坐着，我等他们走了，我才能再开始。是我这996有好多工作都吵架，我他们走了，我才能安静的我自己做完。然后有一次我争吵，我说我是不是需要再学一个政治？CPR 就不是配的。哎，我说你们万一你们俩谁有事儿，我可以急救呀。我说你已经70了，你已经这个62了。我说不然你们万一谁有事，我真是这个我就担心这个呀。结果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每次我们过后，我们的压力才会释放。说那一刻我们在侮辱对方的时候，是他心里最舒畅、最烫、最痛快的。What？ 哎呀，这下我可是突然明白。让我一想，那我自己不也是那样吗？那回到家里，丽萍那一下 trigger 起来，我那一下子爆发的时候，虽然我不会说脏话，但是我爆发的时候呢，不是为了自己。我想啊，神，你是让我在这儿明白我。我身边放了这两个天天吵架的人，那我后来我想，真是恩待。就说其实呢，让我每一样的缺点能够改善的时候，自己能看到自己盲点的时候，这神让我真是对我祝福。我以前呢也不想，我这下明白，神把我带到这个公司是让我能够更加。我想这样也是对我自己的侍奉也好，更加。对，都来一起。那我现在呢，这已经好多了。那现在就是虽然每天非常的忙碌了，但是我现在呢，我就相信了，神是呢救赎我的神，他必然会帮助我乘风破浪，必然带我去到达。那我今天讲到这里，大家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拣选我们。必然帮助我们度过每一样的风浪，虽然有那死因的幽谷，必 必然带我们走出进入到光明之地。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丰丰富富，不论是生活工作各样东西赐给我，更是在性情上你磨造我们，让我们要进行到完美之地，更像你。我们真是献上感谢，向主主感谢，奉耶稣的圣名，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